所以这个第五啊，所以大悲铁钩来超度亡灵的往生，这个里面呢，作为一个有证悟的人，而且心境调柔的，而且呢对中阴的身心状态都了达的这样的瑜伽士，他能令中阴者和灵命中者得到往生。这个里面就完全取决，就像我们净土法门说，这个人呢，临命终时他有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所谓的善知识有准标准的。什么是善知识呢？也就是说，他具有证悟，他而且有慈悲心，愿意度你。他有证悟，他不愿意度你，也没有用啊。就像这世界上，你说有没有发财的人？有啊，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有，那跟你不相干的，他不会把钱给你一分钱的。他虽然富，但是他不贵，那种人叫不，他虽富却不贵，因为他富他是吝啬的人，他有证悟，他慈悲心不够，他认为你跟他没什么缘分，这就是这样子，当然有的呢，那有证悟的，也有慈悲心的，他觉得他知道，哦，这个人是一生是很善良的，他愿意引导你的神识进入极乐世界。愿意引导的，甚至对你的这个神识呢也很容易被引导到，因为这个他一生善良都是善业，没有什么恶业的，他就很容易的推拔提一提，稍微垂手提鞋就上去了。那还有一种，他这个作为他虽然有证悟，他也慈悲心，但是他遇到的这个人是业障很重的，他虽然想救他，但是要救他之后，他要忏悔他的业障，要消耗自己很多的这个福德力量，甚至要把他提拔上来，要费很大力量，就提的本来提个气球，提那业障轻的人提气球一样，提他像提桶水一样，提更重的业障呢，像提一块铁一样，这个有时候。你也不能怪他不提你，这就是说，所以就产生了出钱去请人超度，甚至出钱少还不行，出钱少还不行，为什么？这个出钱太少，别人看哦，不行，还不行，为什么？不是他没悲心，因为这个事情他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做的。如果这个师父，比如说这个师父他有一万个徒弟，这一万个徒弟都仰赖着这个自己的这个师父，指望他有赐予福报，赐予智慧，赐予加持，他这个师父就碰到一个业障很重很重的，如果这个师父来超度他的话，要折自己的寿命，折他什么3年5年，我折这个师父很大的福报，师父愿意，大概徒弟都不愿意，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现象？就像有一个人还没死呢，活着呢，他业障很重，他要来见上师，有的时候看门的人都不会放他进去，这个人业障这么重，见师父对师父不利，要影响师父的身寿，影响师父身体的寿命，看门的人愿意放他进去吗？这个就是说里面有很错综复杂的原因，不是说一个证悟者他没有智慧或者他没有慈悲，不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平时自己呀，要小小心心做人，要多忏悔业障，多驱除习气，多修善，要做以后别人呢能够遇到善知识的缘，要做以后自己遇到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愿意度我们的缘。如果这个善对善知识抬手之劳，谁不会抬手之劳呢？成人之美，如果并不只是抬手之劳，是需要堵枪眼的，把你的业障要背到他身上去的，把他的功德要给你的，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要碰到一 个业障又很重，家里又很有钱，又很吝啬，不愿意出钱的，师父这里呢要造庙的，要塑佛像，他有能力度你的，那看着呢家里这么多钱，跑这么度要度的，那业障重的不得了，明明要堕地狱的，想度的，但是又不肯铁公鸡不肯拔毛的，对不对？这种种因缘就错过了嘛。善知本来他都有清净的念头了，作为一个善知，他肯定都有清净念头。我来，啊，这个都是很清净的念头面对大家。但是当第一个清净念头过去的时候，他的这些因缘就会显现出来了。因为作为一个修行者，他在保持着实相的清净念头状态。但是当一种缘起显现的时候，世间的缘分会显现，会起现。哎，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对于有些人来说，要他出300，有的人要出500，有的要出1000，有的要出10000，甚至有的明明就这样告诉他，出了10000也不一定能得解脱的。你愿不愿意出吧？出10000也不愿意接受，有的人甚至直接回绝掉，10000我也不干，也不超度的。10000也不超度，他愿意到哪超度，超度到哪超度去。这里10000人不超度的，我比个例子说啊，这个意思。有的呢，有的算了，不要一分钱也不要写，我跟你观想一下就行了。有的甚至不用观想的，甚至直接大面积的，像那个撒大网一样，一网就嚯捞出来很多。有时候是千手千眼，有时候万手万眼都不要紧。哎，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个瑜伽师，他有他的能力，但是众生要想因缘具足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你不能一味的很简单的你怪他是不是一个大慈悲的佛菩萨的化现，哎，你不能这样完全主观的这样去判断，因为还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在我们佛教所讲的因缘，它有很多因缘，有不具备的因缘在里面夹杂了，那是不是那就讲 那很恶劣的人呢，只要有钱了就能超度得掉呢？大家不能只看到那个当时的那个钱，应该放开眼光那个钱所产生的效果。如果这个人这个这一天糊涂，你给了他10000块钱，他转手把这10000块钱做坏事去了，你说这个拿了10000块钱来超度的人，他能被超度掉吗？那也不一定的。如果这个人本事也不是那么太大，这个出家人也没证悟，也没什么，你拿了10万块钱来，这个人呢确实也老实巴交，看寺庙的，还有这个护持常住的心，哎，他想啊，造庙积功德啊，自己啊，一造庙积功德，自己也积了一点这个往生资粮的。哎，他把你的10万块钱拿来造了一个小的大殿，或者塑了一个非常庄严的佛像。这个佛像在1年、10年、100年当中，有多少人来礼拜啊，升起恭敬心哦，种下善根。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功德，就会让那个被超度的人得到。所以这10万块钱是会产生很巨大的他的功德的。一个人生前的时候啊，很坏很坏，但是他的子孙呢、啊，或者他的来超度的，真的愿意为他花大血本，哇、哦，有时候也能超度上来的。你说那钱能买鬼推磨，这不是简单的一句钱能买鬼推磨的问题，而是钱能够做功德，功德能够回向给他，知道不知道？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一个比例。他说那个秤砣如果直接把它撂到水里面，它沉不沉底啊？肯定沉底嘛，对不对？那这个人如果业障很重，在这个生命轮回当中他业障很重，你说他沉底不沉底，是不是要下3个道？他肯定去3个道。但是这个秤砣也是把它放在水，但是不是直接放在水里，而是把它放在水里的船上面，这秤砣会不会沉底啊？那就不会沉底，对不对？也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人哪怕恶意很重很重，但是在这个6道里面，哎，有个佛菩萨在这里，他把这个很业障很重的一个人，他放到佛菩萨的怀抱里去了。你说他会不会沉底啊？他不会的啦。 哎，那这个业障虽然很重，他出了很多的钱，做了很大的一个功德，这个功德对他来说就像一艘船一样，哎，所以让他这个秤砣不沉底了。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是有钱能做功德。但是没有钱能不能也能做功德，我们一个好的语言，一个好的思想，乃至一个好的表情都能做功德。反过来说，我们的一个语言也会造恶业，我们的一个表情也会造恶业，我们思想也会造恶业，甚至我们这个钱用的不当也会造恶业，对不对？这就是很辩证。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讲到一个大悲铁钩超度亡灵的这个往生呢，我们要首先我要上来很辩证的这样来讲，否则的话你我有人说那是不是这个是瑜伽士啊，不，他不是没有证悟啊，他是不是他没有慈悲心啊，是不是他不了知中阴身心的状态啊，不一定，他就是一个完全具备这个条件的。但是对于这个亡者，这个灵命中者，这个中阴道的者，他如果他没有一个相对的条件的话，他也是很难的，也是很难得到这样超度的。所以这个我们继续往下说，首先是讲这一个超度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操纵者，这个作者。哎，超度别人，他谁有这个资格来超度这个中阴、超度灵命中的人呢？就这样呢，他要具有见圣道的，啊，见圣道敌的这样一种。所以弥勒日巴尊者就说啊，未见圣道敌之前，切莫超度亡者灵。这句话很厉害啊，真是这样的。所以作为一个没有你们一般性啊，哪怕是出家的，没有在悟道之前，没有在见实相之前呢，你去单独的为了两个钱你要去超度人呢，切莫那样去做，不要那样做。那样做了之后，你以后的修道不要想再想很好的增长，很难再增长上去。因为你虽然出家了，对你要超度的那个亡灵他并没有出家，他却依附了你，你修行所有的功德都会被他这个有漏的这一个东西给漏掉。你现在想有挣扎，有道就悟境上的挣扎很难很难，甚至不单单你不能挣扎，甚至他会给你照幻境，他迷惑你，会迷惑。这个啊，对这个修道界啊，大家知道，你没有能力让他去极乐世界，你也没能力让他升天，甚至都没有能力让他从轨道里出来变成人，他一直就是个亡灵依附的。干什么呢？因为你欠他的，你拿了他的钱了，你没超度他，你答应他的，你拿了他的钱的目标，他说要你超度的，你却没有达到超度的，然后你就永远欠了他的，你知道不知道？然后这个障碍非常大，这个在修道的障碍当中有四大障碍之一，注意，没有证悟的人欠我标准。但是要去超度你只会跟，所以我们汉地为什么要写文书，写文书里面要写一个，哎，这个说这个佛寺功德沙门是谁，功德主是谁，写上了下面这个臭子赶热闹的，哎，架场面的，光当当当当当几个小时里做的，哎，写这个功德沙门某某某不一定要在场，如果在场一起做更好，这个责任是他的，他来超度的。所以这个问题在佛教界里，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笑话，甚至为了这个问题我很慎重的也跟我们师父讲到这个，哎，因为如果下面他是纯粹没有一个好的发心在做这个事情的，这个罪过有时候我们师父还要也有时候也被连累啊，因为下面如果很认真的做，我们师父就是超度起来那就方便一点，如果大家都不超度，不是很如法的去做，师父所承担的重量就更重，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这个也说这个在藏地就更加重视，一个修道的人他不会去拿王财，他没有证悟之前他去拿王财拿信财，一个信仰三宝的人很恭敬的跪下来磕头的送上来的财很难消的，叫信思难消，我们汉地有一句话，一个信财一个王财是非常难消的，所以在藏传人这个里面啊，他们一般性吃都是吃家里的，家里供养， 哎，我自己家里的儿子出家了，我理应我来供养。但是我们在我们中国的话，大多数没有，大多数受十方供养。这个在古代也不是这样，古代大多数丛林是有地种的，是种地的。现在解放之后，我们现在是尤其的那个，所以是假的也好，是更加这个仗着三宝的名誉啊，这个吃十方的，真的也有被这个连累了，也是吃十方的。所以我在出家之前，我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哎，难呐，现在出家难，不是以前，以前我们都是种地的，自己吃自己的，现在是吃十方的，道业难成了，用功还没得力呢。”却已经担上了吃性财的这么一个过患了，哎，所以大家要警惕哦，佛教界特别出家人要警惕，在藏地这个方面很少，藏地大家自己吃自己的，哎，在我们汉传佛教啊，以前都是种地，每一个庙都有庙产，种地，你到现在云居山，你看还是种地，还种了几百亩地。乃至那个百丈祖师啊，说一日不坐，一日不食，这个为什么一日不坐，一日不食？就是怕耗性财，耗王财，享用王财，享用性财，这是修大一大障碍。所以这个就是，那作为在家居士呢，居士讲对吗？居士一个大障碍要提醒，到庙里不要吃食方。不要用生物，这个常住的东西属于生物，属于三宝物，千万不能占便宜，占一点便宜还不完。三宝地里种善根、种福田，与三宝地舍一得无量报。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占三宝一点便宜的话，那糟糕，得一呀、啊，无量年你也还不了。而且种种的罪业当中，以什么为罪？以盗用三宝物，这个罪为最重，其他的罪可忏悔，这个罪忏悔不清楚，因为这个戾气太厉害，这个戾气一忏悔没办法忏悔清楚。啊，什么叫呢？叫盗用，这就是说常住没开许，叫盗用。比如说开许了，那就不要紧。比如说我现在，我说每天住到这里，吃住5块钱，我说了，这是我的慈悲。我已经开许了，你不为盗，哪怕明明你吃住一天要耗用，实际耗用的是20块钱，我现在只需要你拿出5块钱，那个15块钱算谁的？我讲这句话我承担，为什么？哎，自然有我的道理。之所以这种决定不是一般性人能决定的了，哎，所以但是我如果不是住在这边，千万大家不要那个，别讲哦，我说的，我在这里做到家我算。我哪天就说改了提升了，这一天一日一夜交15块钱，那你们就老老实实交15块钱。如果哪一天不是我在当家了，另外人做当家了，那还要问清楚现在有没有改，因为谁决定谁承担那个业的，知道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小细致的一个因果在那边，也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会成为我们以后往生的这种障碍。住的这个庙里知道的，这三年下来各式各样超度的，哎，跳楼的、车祸的都超度了，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更何况平时还是相信三宝的呀，信佛啊、念佛啊、吃素的，那超度那是更方便。有一些在生的时候没有信奉佛法、吃烟抽烟喝酒的这些人，我没有承诺他马上就超度，但是他写一个牌位放着慢慢超，总有一天会把它超掉。所以说大家做师父来说也好，我们居士也好，参加不用怕啊，能够止于这样子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哎，很大的一种机缘哦。因为什么？你今天参加了超度他，那以后就是他来接引你，知道不知道？那你送一个人去西方极乐世界，那还了得了？哎，所以包括现在居士团体里面有助生团，助生团也是，这个助生团不是说居士助生不能往生，也不是说居士助生就能往生，关键在这个居士里有没有菩萨。如果这个居士堆里面有一个大乘菩萨在里面，他你们大家跟着他一起超度，哎，被别人助念他就能往生。如果没有，你拿个20-30人你去超度好了，大家自己念的脸黑黑的，身上都有尸体的臭味， 跟你讲了，这是真实的。回来了自己睡觉不敢睡了，就看到一个人骷髅头一样的飘来飘去。如果居士团体里面有一个菩萨可以念了之后，死人都变活人，不是变活爬起来跟你说话，不是那把你们也吓跑掉了。念的本来死人啊，脸青啊，哦，淤血现出来的那种啊，硬硬的，有一个菩萨在里面念阿弥陀佛，至诚恳切念，念的这个人呢，面色如生，本来是很恐怖的面相，能变成微笑，很祥和的面相。念到后来，甚至怎么样？哦，那种种瑞相会现前。哎，这属于是关键里面有菩萨在，哎，有菩萨在，所以这个是很要紧。这个谁是菩萨那不知道，所以还是以谨慎为主。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在超度，大家都要在以后呢居士去送别人往生的时候，也不要胆怯，但是要怎么观想？直接观想上师三宝，你这一生当中有缘的上师，你就观想上师的形象，观想阿弥陀佛的形象，然后这真正的体性是谁，这实质是谁，就是你的有缘上师。你观想要观想阿弥陀佛的形象，但是跟你最有缘的上师是什么？要观想这个外面现象是阿弥陀佛像，但实际上就是你的有缘上师。你这样去观想的时候，药到病除。我那观想一个，你去渡谁呢？一渡一个灵，把你说完了，这不是渡啊，也就是说怜悯他们，你这样来回向他。不要想的是自己在超度，要想是上师三宝在超度他。知道不知道？你是给他助缘，千万不能有自己想法，我来渡他，我来给他助念，我来渡他，那糟糕。越度业障越重了，有时候到时候自己都很难。就往下，我们就往下轮读啊。超度亡灵最适宜的时刻是外气已中断、内气未中断之际。如果逢遇确定性的如此之时，则请稍微熟悉往生窍诀的人做往生仪式，也得很大的利益，并能阻塞恶趣之道，如同刚出发入道的旅客容易被友伴所转一样。就是刚刚出门的一个人呢，很容易被别人劝说，别人说啊不去这边了，就很容易不去。如果这个人已经走到半路你叫他不去，我已经走到半路你叫我不去，刚刚出门的很容易的。刚刚出门的话呢，本来他要去比如说西边一个公园的，遇到你了，说啊某某人，东边一个公园很漂亮了，今天正好开菊花展了，他想想好的好的，那就东，本来要去西方一个公园的，然后被你这样一说就去东边公园了。然后如果这个人已经走得快到东边的公园了，你再跟他说西边公园有菊花展，他那算了，我先去过东方公园，我再去西方公园吧，对不对？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时候人气外气刚断，内气还没断的时候啊，你帮助他最容易上道，否则身心已脱离后很难以超度使其往生。也就是说这个人外气断了，但是神识还没有出来，还没有离开身体的时候，这时候最容易念佛，因为他耳根什么都也听得到，你来念佛，他马上他还在这个身体里，他就能把这个身体这一生当中所造的善业都想起来，知道不知道？所以这个也就是越接近这一生越好帮助他。你如果真的是气也断了，这个神识也离开这个身体的人，就要以属后世了，这个时候是懵懵懂懂的，这时候很难帮助到。所以如此要超度身心已分离者，必须是了知中阴界，身心已获得自在之人。说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神识已经离开身体了，这个时候超度的难度是很大的，那就不是一般性的力量能够转的，这需要熟悉中阴的状态，而且他自己作为这个超度的人，他自己的身心已经活得自在。就像一个人呢，像那个西藏，他们往往这个，超度的时候啊，你像那个念破瓦法，我们修的时候很好修啊，自己念自己。要超度的时候不一样，那超度的时候，你面前有个尸体，他家的亲戚来叫你超度他的时候。那跟你自己修破瓦法有点不一样的，他是要整个把对方那个尸体，甚至已经放了好多天了，已经变色了，甚至已经流脓血了，他 但是你整个还要把它观想成琉璃体一样透明的干净的，要明晰的把它的中脉观出来，然后把它的神识，然后再把它的中脉和你的这个要合为一体，那也就一般性人做不到的，要完完全全通达了这个实相诸法实相缘起性空这个道理的，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超度它就像自己修破网一样，很容易的就去了，才能达到超度的这个效果。所以说，若是这样的瑜伽士，则以脱离肉身的中阴身依附外缘，啊，就是说这什么外缘，就依附这个瑜伽士的这个超度方法啊，这个往生法，也是啊很容易转移，从这个庸俗的凡夫的这个六道的世界转移到诸佛清净的刹土去，也是很容易的。即使其神识已到了中阴界。不单单已经离开身体了，甚至已经到了中阴界了，若对他做往生法仪时，也能将其引到清净刹土中。也就是说，刚断气的时候也可以超度，断了气之后神识离开身体了，超度难度大一点，然后离开身体很久已经进入中阴界了，如果只要遇到有能力的人，还是可以把它超度走的。也是能够引到清净刹土的，否则再将神识勾招回到运身而做超度，实际上无有任何实意。他这里面，因此如今大多数徒有美名的上师或活佛等超度亡灵时，如果他们完全出自慈悲菩提心而根本不牵扯私欲，则仅以发菩提心力便可扰益亡灵，并且也不会成为自己修行的道障。如果你真实的去超度一个人，不单单这个人会被你超度，而且你自己还会增加功德。反过来说，就是说他不会增加道障，反之为谋求自利，仅仅依靠口头会念诵而超度亡灵，并接受死者的往生嘛，是极其下劣的行为。也就是说，只不过按拿个仪轨来念念，心里面也没有升起什么，念念糊弄糊弄过去了，然后不单单这样糊弄糊弄过去了，还接受王财，就这样，所以又不用心的超度，又接受了这样子的那个王财，说这样子啊，是极其下劣。他说这样做，你不单单令亡者不得超度，你自己也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因为这个亡者他最后你接上了这个缘，你未必把它超度掉，那等于是恶缘了。超度掉是善缘，对不对？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菩萨了嘛，那没超度掉的，那他不是还有个鬼跟着你，你欠他的，对不对？马也给你了，他的东西也给你了。如圣云，以己位屈入解脱之甘地，然却致力引导他人者，此二之理少许不相合，犹如溺水之人救溺者。说自己啊还没有证悟呢，还没有达到干的地方呢，自己还在这个稀泥花烂的这个烦恼地里呢，你却想去引渡别人，这就像什么？这个两个道理啊，一点也不会那个的，不相理的，不相应的了。就像一个自己不会游泳的人想跳到深水里面救其他被水淹的人一样，是荒唐的一样。这个所以这样，从前大证悟者丹增秋培大师去札日神山一次，他的境界中出现了昔日他所超度并收取了往生马的一个人，看到他从血海中露出头并喊着大师丹增秋培的名字，问我该怎么办呢？大师惊恐万分地说道，我将转让神山的功德回向于你。马上呢就是这样的，于是那人便不见了。不仅如此，而且即便是具有殊胜证悟的普特迦罗高僧大德，若接受亡人供养后没有念经回向等，也将成为地道之障。什么叫地道？即使他证悟了登地了， 他如果接受了别人亡人的财物啊，没有如实的去为他念经，为他做回向，去超度这个亡人的话，这桩事也会成为他，虽然他登地了，但是他还是不是还要登二地三地啊，所以成为他以后修道的障碍，进步的障碍。连一个登地的菩萨尚且这样，比如这里就有例子，从前竹清仁波切结美太丘丹增圆寂的时候，其眷属就引请泽美杨炯滚波尊者念诵遗体火葬仪轨，结果啊，这位尊者就一整天为念诵沐浴仪轨进行勾招，反复超度啊，就修这个千时的这个超度法，如同对一个普通人做超度一样。然后其他的僧人就有点不太理解啊，诸僧人就问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意思就是说，您现在所做的他也是高僧大德哎，你为什么就像对一个普通僧人一样这样反复的做这样超度呢？哎，尊者就解释说，就是他啊，就是杰美泰这位仁波切，以前他接受了超度亡者的黑马贡品，就是王财啊，他接受了，但当时却未对亡者死亡者诵经念仪轨做回向，这亡者是一个罪业深重的人，因此对他的地道成就较有障碍。因为当一个大德高僧最后往生的时候，他也要显现上根利器的见解应时与法身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融入光明的境，这样一个过程的。但是他这一生当中，他接受过一个亡人的财物，却未对这个做真实的超度，恰恰这个人是一个业障非常非常重的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对他就影响非常大，他想最后想融入法性光明很难很难融入，就进不去，被这一个业障人类就拖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些高僧大德不愿意超度人呢，就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他已经证悟了，他也有慈悲心，但是也不愿意超度人。为什么？不单单影响自己的寿命，甚至影响自己最后往生了。所以很多修得好的人隐姓埋名不露声色。所以为什么这里面尊者首先要来讲是为了悲悯愚昧的众生，是为了这个以大悲心来摄受这些恶业众生，无等上师啊，能开口说这些法，能够愿意来超度这些众生，这不是啊大悲上师啊，无等上师啊，所以值得非常顶礼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里面呢，他就你看，因为这个我们要明白，所以这个亡者是一个罪业深重，因此对他的地道成就啊稍有障碍。但现在通过我们二者并肩协力，已将亡灵超度了，因此啊，那些身居上师大活佛之位的人也是同样，接修亡财之时，若既不发心，也不做回向、发愿、念仪轨等。而认为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上师大活佛，则无有任何实意。这里面尊者因为他是佛教界的啊，这个尊宿嘛，他有呵斥这些的责任，他有啊提醒这些修行者的责任。但是作为我们居士听了这个，不要讲哦原来这样啊，那这些活佛啊，这些成就者有什么了不起啊，那千万不能有这个念头哦。你还是要对啊这些成就者啊，对善知万分的这种恭敬啊。这里呵斥他们啊，指出他们不一定，提醒他们注意，这是尊者的慈悲。不单单护念一般性的居士，也护念出家人；不单单护念一般性的出家人，也护念很修行的出家人，知道吗？很修行的出家人也是需要护念的。就像我们一有空就到大善知识那边去亲近他们，也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护念加倍，所以也是这个道理啊。即使是被无误认定啊，认定为是高僧前辈转世的那些活佛们，最初也需要从藏文的元音字母开始学习，即包括文字读诵以上必须与普通人无有差别的学习。所以说忘记了前世所精通的文字读诵而未遗忘僧缘瑜伽的人是肯定没有的。所以这里啊，瑜伽啊，这个华智仁波切说 连最简单的阿喔阿都要从头学，一二三都要从头学，那跟普通人没有什么那个的嘛。你说哪里说连这个简单的文字都忘掉了，却对很高深的深源次第却没有忘，他说这个人是没有的了。哎，但是这个里面可以，我在这里也可以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高僧大德转世，纵使他阿喔阿需要学一二三需要学，确确实实他在学习阿喔阿学习一二三比一般的人是要快得多快得多的。他在学深源次第，学的高深的佛法，比一般的人学十年，他或许学一年，或许学一个月，或许有时候听师父一讲，一悟百悟，一通百通，那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就像我有的师兄一样的，他虽然刚刚转世回来两三岁，他就能清晰的记得他前世是谁，他记得他前世什么房子是他造的，哪个法座是他做的，那一般人哪里人知道，是不是？对不对？虽然他也是，他自己的话读书的话，他不一定成绩很好，但是他这修行的功德，确确不是一般人，二三十年的人也不能够来和他比的。他一坐下来，他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他刚刚识字，他就能读诵大乘经典。一个大学教授，你读诵大乘经典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他一读诵就能用，他马上就能观心，就能入定。那一般性人出家很久的，那学问很高的也达不到的，他能达到。这个就是一位确确实实一位修行很好的转世回来的一种功德。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提醒大家，不管在家出家，还是要对这些转世趁愿再来的人不能同日而语，不能够轻慢，也不能够没有恭敬的心，那是不可以的。因为对一个有功德的人，你不恭敬是有罪的。反过来说，你对一个罪恶的人，你把他捧得高高的，那也是有罪的了。哎，不能把好的说成不好的，也不能把不好的说成好的，知道不知道？哎，你这个，那这里面呢，这个上师啊，这个仁波切在这里面，只不过是强调，对于这些虽然，就像法王如意宝在讲课的时候，常常的也提醒那些转世活佛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做。他常常在讲课的时候会提到，就像华智摩羯在这里也是这样，也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作为我们，不能够因为上师的这个语言去轻慢他们，啊。因此啊，我认为，他这个里面啊有个括号，包括那些小活佛啊，不应该仅能骑马就开始享用性财和王财，而应该首先修学发心。至于闭关啊，修持极为重要，所以我们普通人更是要注意了。我们现在出家的啊，不能因为刚出家我就开始享受性财啊，享受王财，不可以的，不太如法了。至少要每天忏悔，所以我们每天晚上要念八十八佛大忏悔的，至少隔一天要念一下八十八佛大忏悔的，忏悔忏悔，甚至要念百字明，念金刚扎多，每天要忏悔。这些罪，更不要说现在我们连居士界都是这样普遍的有在流行了。现在有一些居士组成团体，替别人念佛，替别人做佛事，然后拿红包拿钱，简直都不知道地狱的门朝什么地方开的，朝谁开的都不知道了。哎，这现在这个现象啊，在民间是很普遍的，城市里还少，有文化有知识的学佛的人也少，就是那些没文化没知识的。这赚钱去了，念佛念一天能拿50块钱，高开心的不得了。甚至有一些在家的也开始卖经，念一部地藏经写一个，然后卖一部地藏经50块钱，念一部大乘经典多少钱，这个在民间现在很多。甚至还有不懂道理的人还到他们手里真的去买一张黄纸，什么地藏经一部给他50块钱回来烧。你说这个人他因为这个行为都要堕落三恶道的，你拿他这个来有什么用？你说的这个世间呢，所以说你说佛教不是迷信，但是恰恰有很多糊涂的人依着这个佛教做迷信的事情，这是实际存在的。虽然佛教本身不是迷信，但是佛教它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在这个社会上确实是有这个宗教的这种有宗教的这种形式的。所以确确实实佛教虽然不是迷信的，但是被这些愚痴的人呢显现了迷信的这种种的色彩。这不是佛教的过失，那些人将负这个责任。 将因为这个堕落。所以佛陀在那个涅槃经里说嘛，说两种人是堕落的，一个人是什么？一个是以嗔恨心诽谤三宝的，他堕落。还有一个呢，虽然相信佛法，但是愚痴的缘故，笨，因为他别人诽谤三宝，因为他别人因为他别人误解三宝，这样的人也起到间接的让别人诽谤三宝的作用，所以这个人也有罪过的了，也会堕落的了。所以佛陀讲了，诽谤三宝的这两种人，一个是不相信三宝，以嗔恨心诽谤；一个人虽然相信，但是愚痴，显现出愚痴的行为，让别人间接的诽谤。所以这两种人都是有罪过的。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哦，这个既然这里面对那些嗔怨再来的人，华智仁波切都谆谆的告诫他们，你不要啊，刚刚啊会怎么样就开始享受性财王财了。你应该要修发菩提心啊，然后进行实际的修持，啊，这个就是，这个是极为重要的。具三想之往生呢，此时所讲的往生法是平凡人具三想之往生，或称为心识上师，是观想自己的心识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的这个往生。这个也就是像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怎么样达到我们最后往生的呢？也这个南无是也是相应和融合的意思，所以说平时我们在观想阿弥陀佛的形象的时候，还要把自己的上师的体性融入进去，念的是阿弥陀佛，看的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像，但是要想，哎，现前来度我的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善知识啊，就是我的大恩上师，要这样想，知道不知道？哎，就像阿弥陀佛垂手接引，垂的手在哪？垂的手就是我有缘的善知识，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伸到我面前的手，你要把这个手拉住。所以一边念阿弥陀佛，观想阿弥陀佛的形象，同时阿弥陀佛的实质是谁，你要明白。所以这样子二者合的去修，尽自己的心和上师的心智慧的心合在一起，依靠这种南无阿弥陀佛而往生的，所以具三想而往生的。与无垢忏悔句所云呢，依靠临终光环生祥啊，生往生之意相同。此类往生法对据殊胜证悟的普特加罗而言是不需要的，修这种往生法对于已经证悟的人是不需要的。他证悟的人直接就安住在证悟的实相当中，那个实相即是光明，即是法界，即是极乐世界。如序中云，序中说，死亡乃分别，可引空行刹。作为一个证悟者来说，他要引导的话，他可以把这个一个死亡的这种分别念引入到空行刹的。当一个证悟者死亡的这种像现前的时候，他安住在不生不灭当中，他会把这个融入到空行的清净刹去。又云啊，又说，所谓之死亡，瑜伽小成佛。对修行来说，死亡正是他成佛之时。证悟来说，那死亡的人没有证悟的凡夫不是，死亡就是死亡，死亡就是痛苦。对证悟来说，死亡正好这个四大分解，正好心识从枷锁当中解开了，正好是成佛的时候。所以瑜伽小成佛，今生已得坚地，以获生死自在的普特伽罗，虽然表面上好像死亡，但实际上只是如从此处到彼处一般。修习深远次第的行者，则如前所说，以生死终有的教授而与三生中得往生。正如所谓的往生法引导修法低劣者，因此修道未得稳固或者罪孽深重之人等，需此要诀，需要这个具三想往生法，和这个铁钩招的这种往生法。若具足如是窍诀，则无论其罪业如何深重，也必定不会堕入恶趣。哎，这个净土法门里就讲得很清楚啊，这里面再从这个教言上也是这样子啊，讲到，如造无间罪业，尽直直下之人，若执于此教言，则必定不堕恶趣。你看，哎，如续云，日日杀凡智，即造五无间，以此道解脱，不为罪业善。 有的人就听到就不服气，那么天天做坏事，听到这个法还不堕落恶道，还往生极乐世界去了。有的人觉得这个法最好不要，不要，好像不公平，对不对？但是对佛来说啊，就是这样的。对佛来说，好像一个妈妈看孩子，这个孩子啊有病，神经不正常，老是要做错事。你说这个妈妈，如果两个儿子，一个是正常的儿子，一个是脑智力不正常的儿子，你说一个妈妈更爱谁，更同情谁，更爱护谁，知道吗？我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说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健康的，一个儿子忽然生病了，这个妈妈爱谁？更爱生病的，对不对？更关心生病的了。那个儿子有吃没吃，反正好呢，外婆家里去，外婆家里去。这个好生病的，赶快抱着到医院里去啊！能看着吊点滴，妈妈能看着。那身体好的妈妈不必要看着的，想着身体好的，对身体不好的那挂点滴的妈妈是不是时刻看着身边呢？一样的道理，在佛菩萨看来，纵使他哦造无间业的这样的人，对我们看来哇太坏太坏了太坏了，甚至把自己的祖宗都杀掉了，把我爸爸也杀掉了。但是对佛来看，这个人造罪业的这个人，就像一个生了病被高烧烧了头脑发昏哦，生了病一个弱智的，一个不知不觉在当中在造恶业，自己害自己还害他人。佛菩萨看的是更加的怜悯他。那反过来说，从另一个角度上，如果佛都把这些坏人都渡到极乐世界去改造，改造好了都变成好人来我们这世界，那这个也挺好嘛，对不对？哎，那把坏人都留在这个世界上轮回，那越搞越坏，越搞越坏，那是就是这个我们这人类文明都别想进步了，这社会别想进步了嘛，那剩下来都是坏东西嘛，那不行。所以我们也从我们这个角度，有时候想想，也希望佛啊，你把那些坏东西都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把他们锻炼好了，变成好人，再来到世界，让我们的子孙啊，再也不要被这些坏人所害了。所以有时候想想也是，尽管他是造了很多的罪，想想哎，还是需要求佛把他给渡了吧。所以从这两个角度上讲，这个法它都是从情理上都是可以理解，从智慧上我们很难理解，智慧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之的。所以这个又在这个经典当中又说啊，九窍之上方意念可往生，不为罪业的生于清净刹。这里面讲得更清楚了，佛就讲啊，在这个九个门的最上方，说这个是啊可以直接通往清净刹土的门，如果你意念往这个上面去的话，就能够得解脱的。解脱方便了吧，越来越方便了，你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方便了吧。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在你头顶上。所以观世音菩萨你看是不是为了给我们做样板，对不对？哎，给我们做典型做样板，就是阿弥陀佛，你看就顶到观音菩萨头上了。那我现在问诸位，你们头上有没有阿弥陀佛？那我们民间说头上山池有神灵吗？那这句话是不是说是坏人头上山池没神灵？不是的了，人人头上山池都有神灵了，对不对？也就是说那个头顶上阿弥陀佛，人人头顶上都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像当我们念往生咒的时候，我们师父就说，当我们一念往生咒啊，头顶的阿弥陀佛就现前了，就放光了，念往生咒的时候。所以这个其他的序当中也说啊，头顶日月坐殿上，具向上师尊足前，若知去入中脉道，造五无间亦解脱。那我们在显宗，什么叫显宗？什么密宗啊？我们显宗的净土法门里面讲，造五无间业乃至地狱相现前，欲善知识来教你方法，你听到只要你相信也能够往生的。教什么方法？有没有讲？那就教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吗？还有具体方法，这里面跟你讲出来，所以这个叫密法，是师父传徒弟悄悄传的，窗户纸一点就破了，对不对？叫你摸你摸不到的了，但是这个窗户纸一点就破了， 这个很方便的，就是告诉你什么，头顶日月坐殿上，去向上师尊足前。说你观想这个上师啊，你的善知就坐在你的头顶上，然后你这样去想的话，你能够把你的神识心识从你的中脉道，从像坐电梯从你伸出来融入到上师的身体里去，你能够这样做到的话，纵使你在活着的时候造了无间的罪业，也是可以得解脱的。这一句话你把显宗的那个谜给解开了，否则好像参话头一样，那个一直是一个公案，怎么得解脱？这里边你把它解脱解开了。我们说听到的人说好嘞，嘿，那我自己杀人放火抢银行不怕了。这可不千万不是这样啊，这是指的什么？明确的告诉你，你上司是具象的上司尊重，你头顶上有具象上司的。那反过来说，上司给你教导了，普贤上师言教我跟你说了，如果你听了普贤上师言教你不依教奉行的，那你师徒关系就不存在，你头顶上那个上司就现不出来了。你想再想你想往生不可能，因为你师徒关系已经断掉了。所以这个里面就前面我们刚刚学习了上师瑜伽部分，上师瑜伽本身就是窍诀，就是窍门，所以这个里面这是一个窍门。也就是你依教奉行，你能听师父话，哪里师父叫你去抢银行的，对不对？没有这样子的，师父总是让你戒恶的向善的，你能够听师父话，那师父保证你能往生了。所以说此生道往生法之教言是不修便可成佛之法。哦，所以这个教法是谁告诉我们的知道吗？莲花生大师。他既是阿弥陀佛，又是观世音菩萨，又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三尊合一的。他为了来到我们的地球上，为了要度我们呢，他告诉我给我们这个窍门。所以莲花生大师啊，有一次他说，就是说修通过修行而能够成就的，能够往生了生脱死的那些法，各宗各派，佛教里的各宗各派都有的，但是啊，不修能够往生的，能够成就的，只有我这个里面有，莲花生大师讲的。所以这种法就属于莲花生大师教给我们人世间的，不修而能成就的。这个法在什么时候能够传遍全世界呢？广弘于我们人世间呢？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那过去传个破瓦法，哪怕人再多，1000个人算人多了吧，对不对？1万个人算人多了吧？毕竟只有1000、1万个人嘛，60亿人里面，1000个人、1万个人算多少？那现在我们你看快不快？对着电视机，我这一讲，一听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人听到的，所以现在广弘的机会就来了，铁鸟升空啊，铁嘴讲话的时候来了，所以这个教法就能广弘于人间了。哎，不修能成就的。告诉我们这你看身上的窍门，为什么我在这么反对别人抽烟？这也是莲花生大师告诉我们的。这个魔女发的恶愿，恶毒的愿，用最不干净的东西他们撒向人间，变成毒品，包括烟草等18种毒品。人只要一沾边呢，这个善道就堵住，就把你这个不单单往生清净刹土的道堵住，连往生天道的面门也堵住，往生人间的这个也堵住，这个都堵住了。所以抽烟的人呢，不单单自己的这个道堵住啊，别人被动被烟熏到的人也堵住。所以佛经典里说，一个山谷里面有一个人抽烟，整个住在山谷里的人都种下了地狱的因，都结下了地狱的缘。所以佛菩萨拼命的想办法度众生，把众生往极乐世界度，但是也有这个恶魔啊，拼命的要把众生往地狱里去度。所以佛跟魔有时候在比赛啊，拼命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用摄像机、用媒体、用电视也是比赛。你反过来看，你看我们的手机，我们现在用手机发短讯，发这个法语发到大家手机里面。但是你看从今年开始，我们手机上每天都会得到那个黄色的短消息了，哎，什么什么什么，又怎么怎么怎么，那么看到直接就删掉了。那这世间的人呢，那有多少人经得起诱惑的，那就打开了嘛，对不对？就你点击了嘛，为什么你点击一下他只能赚个几分钱嘛，你看，但是为了那几分钱就来染污别人，是不是要比赛？我们现在用手机要来传法，那很多人拿手机来害人呢。 拿电视在害人呢。那我们用电视要弘法，那别人都通过电视在害人呢。有我们在通过网络弘法，那很多人通过网络在害人呢。甚至在说博世界，他们的力量还比我们大。我有时候想啊，通过一个用那个动画来做佛教多好。你看那个世间的那做动画呢，小孩子做的那个动画，甚至很不好的有些动画做的都那么精美，那个摄像机别人能用100多万的摄像机能拍最不好的东西，那我们想拍佛法的那个想搞一部很好稍微好一点的摄像机都没有钱，所以这个说明在这个世界是要比赛，是要勇猛精进的努力了，你否则你比不过他们了。所以我们拼命的宣传那些啊，那抽烟不好，为什么抽烟不好？抽烟把人的三善道都堵住了。佛菩萨叫我们打开善道，往生善道，但是那个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堵住我们的善道，堵住我们的善道，把我们都赶向恶道去。那抽烟的人就是，善道都堵住了，恶道敞开了，恶道敞开了，所以抽烟的人那个脚臭味特别重，就中间。脚很臭的人抽烟，脚底心，他说这是生命都往脚底心跑，然后以后死了之后就很顺利的那个神识就从脚底心出去直入地狱，那糟糕不糟糕？所以你看他，我讲劝人戒烟哦，其实实实在在是救人哦。不好意思的跟他们讲，这叫救人，你听我的，哎，能救到一个。